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每一次停下脚步都是为了更好的启程。在这片喧嚣的世界里，我们常常忘了倾听内心的声音。人生的美好不在于走得多快，而在于重新找到真正的方向。
欢迎收听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由常勤芬制作主持的《从心归零》，陪伴您一起探索心灵深处的力量，从心出发，拥抱希望，点亮未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国立教育广播电台《从心归零》节目，我是常勤芬。今天进行的是台湾生命教育感动地图专题，这个专题是由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共同制播，带领听众朋友一起领略教育在台湾展现的生命之美。俗话说，人生七十才开始，你真的是这么想吗？还是你是这么想的，这一生已经差不多了，都这把年纪了，还谈什么梦想呢？或是你正准备为人生开启下一章？今天生命教育专题，我们将探讨灿烂的第三人生，活成我想要的样子。
在台湾的每个角落，都藏着一段感动人心的生命故事。
有人用一生守护一所学校，
有人用一双手温暖陌生的灵魂，
有人在黑暗里点亮自己，也照亮他人。我们用声音为这些故事留下地图的坐标，
让生命教育不只是理论，而是真实的陪伴。欢迎您收听台湾生命教育感动地图，一起走进触动心弦的生命故事。
有一段人生不再以成绩衡量价值，也不再被职称框住身份，那是一段属于自己的旅程，我们称之为第三人生。在人生前半场，我们为了成家立业，养育子女，建立身份，努力不懈。但当尘嚣渐退，角色慢慢卸下，有些人开始问自己，接下来我想怎么过？还来得及重新出发吗？第三人生正是一个从我应该走向我想要的转折点。有人选择回到教室学习年轻时来不及实现的梦，有人走进社区贡献经验与温暖，也有人开始创作旅行，慢下来活出深度。这不只是年龄的转变，更是心境的升华。不论是50、60还是70岁，每个人都值得在这段旅程中活出属于自己的灿烂与自在。
人生好像是一条无止境的轨道，一站又一站。有些人选择一条直线走到底，有些人却在中途悄悄地换了车厢，改了方向。
欢迎光临。
淑华曾经是一位在讲台上叱咤风云的老师，如今站在超商收银台，是一位称职的服务员。退休后，为了让自己还能跟社会连结，同时也能有点收入，所以来到了便利商店工作。好久不见的邻居阿美见到了她。
淑华姐，怎么是你？
哎呦， 好久不见呐、啊！你是休假吗？不然今天怎么会有空？
哎，我婆婆生病了，需要长时间的照顾。我老公呢，赚得比我多，所以我就离职回来陪婆婆咯。
哦，真是有心了。
不得已，中年失业。哎，现在好像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哎。
哎，什么失业？要说转学。
淑华，你把我给逗笑了，我都中年快半百了，还转什么学啊？
哎，这是很有学问的哦。改天我带你去个好地方，你就知道了。
可是我要照顾婆婆哎。
放心，现在有照顾服务的喘息的申请可以利用哦，出来透透气没问题的。好，你先回家照顾婆婆，我们保持联络。
有天傍晚，阿美终于抽出时间和淑华姐一起来到了乐龄大学。老远就听到一个稳重的声音喊着：
哎呀，淑华小姐，你出现了，你再不来啊，这一堂身心舒活课就要额满喽。
哎，开玩笑，这堂课是我最喜欢的课，哎，我才不会错过呢。
淑华姐，这是什么课啊？
阿美，这堂课有两位老师，一位呢教我们打通任督二脉，一位老师陪我们探索内在还没有长大的自己，可有趣了。
哎，有没有回家作业啊？
那就看你想不想自己越活越健康了。老师教的，回家呀好好的练习。不知道怎么的，哎，我那个孙子啊都说我天天笑嘻嘻呢。
阿美，现在念书啊是为了喜欢，不再是为了赚钱或是一技之长。
谁说的？哎，现在啊学有一技之长也很不错呀。
对哦，我都忘了，我们阿德伯帅哥现在还是假日街头艺人哦，
有牌照的哟。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50+年龄的浪漫跟青春哦。哎，想做什么呀就大胆的去做。
听到阿德伯神采奕奕分享着学习快乐，阿美环顾乐龄大学每间教室都是这么的生气蓬勃，哪里像是给高龄者上课的地方啊。似乎进到教室后，每个人都回到了青春年少时，阿美的心中也渐渐浮出多年以来心中未尽之事。
看见大家学习好快乐哦，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吗？
上大学一直是阿美心中的梦想，但碍于年少时家里环境不允许，再加上自信不足，认为没有办法把书读好，走入家庭后相夫教子，洗手做羹汤，这个上大学的梦就此深深埋藏在连自己都想不起来的心底。
阿美，这里有很多课哦，你慢慢选，看最喜欢哪一个，每周来上一次，好，不会耽误你照顾婆婆的。
嗯，我会好好想想。
欢迎光临，
淑华姐，我考上了。
啊，怎么这么开心啊？你考上什么了？
我上空大了呀。
真的呀？哇，你太棒了吧。
就像你说的，善用政府资源，一边可以照顾好婆婆，一边还可以圆我读大学的梦。以前我以为只能当一个小职员到终老，没想到这次转学成功了。
你转学到哪里去？
转到了健康管理与促进学系。
哦，真羡慕你婆婆，你学到了好观念，又可以用在她身上。
不止呢，还可以照顾自己和你们呢。
从来没有想过 年少时在职场兢兢业业的阿美，现在开始接触新时代的工具电脑，写着作业，享受着夜里的宁静。他想着，
我是中年转学，把危机化为奇迹，以后啊，得要向淑华看齐，不论年纪有多大，都要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第三人生不是暮年，不是退场，而是另一种舞台。有人种菜，有人旅行，有人读书，有人恋爱，当然也有人选择了学习，选择了诚实的活着，选择了走回那个曾被自己遗忘的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生命教育感动地图，这个专题是由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共同制播，带领听众朋友一起领略教育在台湾展现的生命之美。我是常勤芬。面对高龄化的台湾，第三人生的到来象征的不是结束，而是一种重启。那么我们准备好了吗？接着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老朋友，他们是怎么踏入第三人生的，以及从当中又得到了什么收获与心得。
听见，
听见
生命的回响。
我觉得乐龄终身学习是一种习惯，是一种态度。如果你在人生的过程里面，你没有养成学习的习惯态度，你期待他年纪大了去学习，那是不是拿着几本书，然后我年纪大退休有空，我到大学里面去上课啦，这叫学习？不是这样子的，他要有那个习惯，好，所以这个才叫学习。终身学习也是一样，学习你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很自然它就是终身学习。你随时看到什么，接触什么，你都在学习啊，这是每一个人应该有的。那乐龄是指年纪大了之后，你可能空间更大。
我叫陈家传，我今年73岁，现在在月龄基金会在当志工，还有参加老人社大的一些课程，包括走读历史，探索一些历史的建筑跟人文，还有美食，这个是重点。人生以食为目的嘛，还有参加一些美术的、画画的、水彩方面的。我是觉得退休之后就是要开拓人生探索的精神，要有那个企图心去摸索未知的生活，让生活更美好更精彩。这是我出来外面当志工，因为第一可以交很多朋友，然后可以看到需要我们帮忙的人，就是老吾老嘛，以及人之老，我最起码还是初老，还可以再服务一些更老的、中老的，让他们生活更精彩。
我是陈志祥，我今年70岁，我是在应该是2012年的时候加入老人社会大学，然后我上的课程都是一些有关运动啊、养生的课程。那老人大学他在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他在吸收学员当志工，那我就跟我先生报名，然后到现在我们做了志工大概有7年了。我觉得在这里当志工服务跟学习，等于说是三管齐下吧，这样子的生活让我觉得面对老年生活，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种准备好了的心态啊，当服务，然后又学习，然后还有就是可以看到一些很多人面对老去的那个状况，那我就可以很 从容的面对我自己的未来老年生活。我觉得乐龄终身学习让我带来一种生命重新开始，然后我可以在退休生活之后生活起来会觉得很踏实很轻快。
我姓黄，名叫志贤，黄志贤，今年72岁，当志工已经差不多接近10年。在这个过程呢，对我70岁人生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第三人生。为什么呢？因为照顾或陪伴的一些长者呢有80几岁90几岁，那呢这些长者呢我跟他相处以后，我也很了解到说我未来应该怎么做，人家会比较喜欢跟我接近，比较喜欢跟我聊天。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但有人呢你就觉得很好亲近啊。他虽然年长了有稍微有些不方便，但是呢他一些让你感觉上是彬彬有礼，而且呢很好。所以在这里我就学到一些基本上对这些长者呢未来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性，我应该要怎么做。因为有时候我脾气也是不是很好啊，我就慢慢学会说啊，遇到事情深呼吸一下，慢慢来理掉。那再来呢，我的当陪伴志工呢确实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因为从职场退休以后呢来接近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让我在觉得说真的太多方面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而且在我们未来的这期间呢，尤其看到呢为什么女性那么多男性那么少，哦，长者我就知道说啊，难怪男性呢都提早死，3到5年都提早死。为什么？因为大家都锁起来了。女性呢他们都出来大家学习啊，然后呢互相在整个接近啊聊天啊各方面交际都很好。但是有个好现象，就是这两年我发现呢开始男性也稍微增加，所以相对的呢我想我们的平均年龄呢也会跟着呢稍微的增长。
我叫田启明，今年74岁。我曾经在育幼院担任志工有20年以上，也在生命线当过接线志工也做了非常多年。在这个做志工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学习到的第一个就是要有同理心。如果你有同理心的话，你才能够与对方同步，然后能够了解对方的感受，然后你的志工才会发挥的有意义。在我退休以后呢，我的一个朋友就介绍我说有非常多的课程可以学习，那我就抱着好奇的心来了解。我上过的课有绘画也有皮拉提斯也有街舞，也有运动课，有走读课，有这个探索台湾，上了好几个课程。那当然因为后来我就选择了几个固定的课程，我觉得对一个退休人士来讲的话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新的领域。那我个人认为说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来这里上课，我们学习到的这些所有的相关的课程，不但是说可以让我们自己自我成长，而且呢我们可以在运动课让我们身体健康，我们有了健康的身体呢，加上我们以往我们社会的一些经验跟知识，可以让我们能够来帮助其他人。如果你的身体健康，那你是不是可以心有余力地来帮助一些其他的人呢那如果说我们谈学乌克丽丽，我们会谈的一些简单的曲目，我们不但可以自学自唱，我们也可以唱给家人啊，或是说我们在朋友的聚会中我们也可以表演一下，我们也可以自娱于人所以说我是觉得收获的是非常的大。
我叫潘真化我今年77岁。目前呢我在学习志工的这个过程中，我这次才真正的在学习，那给我带来很多的感触，也让我觉得过去应该把它忘掉，要从现在开始 来优雅慢活的生活。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生跟故事嘛。至于我呢，回首过一生的这种，好像说啊，年轻就是要奋斗，为了将来，为了将来的生活啦，进入家庭以后又为了家庭，好像都没有为自己，就是在奔波这样子。在一路上呢，真的，我觉得好苦哦，好像人生哦很奇怪，好像人家说什么苦尽甘来，是不是？退了生活以后，我就去学钢琴，啊，有一个钢琴老师，就是他带我进入另一个领域里面。那说真的，我就是想说，我从现在开始，我真的要好好的来规划我的第三人生。
我叫许金玲，我今年73岁。因为我从以前的工作上都是在做社会福利，然后说人生到老都在做了，最后发现到，哦，原来乐龄老人大学这一块是一个什么，是跟我们生活有息息相关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捡到了，原因什么？因为我在老人社会大学的规划中看到很多的老人家来来回回，从学习休闲到生病到未来的人生中的终点，我都有接触过。那我觉得这都是我学习的对象。我觉得我在这个乐龄服务学习这个中间呢，交了很多的第三人生的这一些乐龄的朋友，大家互相一起成长。所以我对我们未来，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如何达到一个健康一命，这才是重要。
欢迎收听《台湾生命教育感动地图》。这个专题是由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共同制播，带领听众朋友一起领略教育在台湾展现的生命之美。我是常勤芬。面对高龄化的台湾，第三人生的规划必须要加紧脚步。教育部更是积极规划在各县市成立乐龄学习环境，让在地就能够有好的学习环境与课程。今天针对第三人生议题，我们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了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暨教育部生命教育研发育成中心的主任孙孝志，与大家一起关心第三人生到底是什么。教授您好。
常家好。
我们知道最近您带领了很多各方面，不管是健康啊，或者是心灵成长各方面的一些专家都在致力研究所谓的第三人生。很多人会说什么叫第三人生啊，您是不是为我们诠释一下？
哦，第三人生这个概念呢，是从英文的 The Third Act， 就有点像是整个人生是一个一部戏剧，那只是有点像第三幕。那换言之，不应该把这个退休之后的人生把它想成好像只是已经是在要风烛残年了，要日落西山了，然后生命已经进入最后的一个阶段了。那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最后成长阶段，其实人甚至到了死亡都还可以不断的做好的生命的选择，都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你如何面对自己的死亡，好，譬如说，所以第三人生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有第一人生的学校教育的阶段，也有第二人生成家立业的阶段。那么第三人生怎么样，不是只是好像就是从社会的各种职场家庭的角色退下来无所事事，好，或者只剩下游山玩水，或者是传统的话也许有时候还有含饴弄孙的机会，现在很多人又不生小孩，好，连含饴弄孙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怎么样在这个退休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阶段能够再创高峰，这基本上大概是第三人生的一个想法。更何况从 整个现代公共卫生的条件的一个改善。以前我记得我三四十岁的时候吧，哈，读到一些新闻啊，就会讲到那个标题写得很大啦啦的哈，有一位五十岁的老翁，哈，就你现在跟一个七十岁讲老翁或者是老太太，可能他都会听得不太高兴，因为事实上的确哈，就现代人的营养啊、公共卫生啊，很多人尤其是他有很重视自己的整个身心灵关系的健康哈，真的八十岁你看不出来是八十岁耶，哈，所以仍然就是看起来充满活力，而且整个人啊，整个相貌气质啊，完全没有一种风烛残年的一种感觉哈。所以就是虽然我们退休制度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弹性化，针对新的第三人生哈，那之前也是有立法委员提出所谓的壮世代哈，也就是要用一种新的概念去诠释这个譬如说55岁以后或60岁以后的人生哈，而不要再用一个比较传统的好像这个已经是已经没有用了哈，已经从社会都已经出局了、退场了，从这些比较消极的角度啊去理解。所以我们希望赋予第三人生一种新的一种价值、新的一种文化叙事、新的一种角色的这样的一种重构。对，
所以坐在您对面的是七十几岁的
就完全看不出来啊，完全看不出来啊，
所以听到您这么说，我觉得我还可以继续工作。
没有，我觉得您的气质看起来就的确是会给人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这个绝对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垂垂老矣的老太太，绝对不是这样，而且你自己心态也不是这样子。
其实这就是每个人对人生的规划啊、哦，自己的想法跟看法。所以你们在推动第三人生，其实也就是希望，我们现在高龄化的社会来了，每个人的生命不只是在像以前一样，大概五六十岁，很多人可能就生病走了。但是医药的发达，现代人他活到90岁、100岁是很多耶，
越来越
多，
是正常的一种现象。
如果说60岁退休、65岁退休，你看到100岁的话，
还有很长的时间，
还有很长的时间，对不 对,
对？
那这样的人生要怎么过呢？
是是。
所以你们现在在推第三人生，也就是希望所有的人其实在没有退休之前就应该要规划他的人生。
对，
要怎么规划呢？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从我们刚刚讲到的哈，就是说从传统的对于这个退休的这种想法哈，你看我用一个这个战术的一个例子来做比喻好了哈，有时候可能打败了哈，你可以说是撤退，但你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叫转进嘛，对不对哈？那我是觉得其实就是退休这种概念哈，其实就是跟第三人生相关的很多的概念，我刚刚有提到角色的重构，这个文化叙事的这个再创造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面对现在就是一方面也是越来越健康的所谓壮世代，就是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第三人生哈，而我们不应该让这段时间好像就是浪子过去，也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没有用了哈，好像角色也真空了哈，家庭也可能空巢啊，小孩子也不再需要你啊，职场你也不再，你原本是什么什么校长、什么什么总经理，现在也不是了。那在这样的一种传统跟我们现在新的一种壮世代的一种新的一种社会的一种脉络下，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从个人到国家的政策都需要重新重构这样的一种新的脉络下，我们可以有怎么样一种因应。个人的话就包含身心灵、社会参与关系这些方面都需要重新去调整，国家政策方面也是一样，国家政策不能够只着重在譬如说这个长照，我们已经从长照 1.0 2.0 到 3.0， 焦点不要只是放在后端的这一个照顾而已嘛。其实把焦点或资源放在后端的照顾，我们会花很多的资源，因为那比较是属于有一个成语说亡羊补牢，我们应该是要这个不要让事情发展到 已经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才能够去补救 的时候，就能够在之前我们所谓的预防胜于治疗，好，我们如果能够把我们的资源，少少的资源放在更多前端的这样的一种健康促进，而且不是只是身体的健康促进，注意我刚刚有提到是全人的，包含了身体的、心理的、关系的、社会参与的、财务的，全方位的一种全人健康的一种促进。好，那我相信既能够减少后期的长照的这种负担，以及在长照负担下个人的各种的被照顾的种种的身心灵关系上的痛苦，同时也又能够在全人健康得到促进的这样一个第三人生壮世代，又能够让这样的壮世代的族群能够在淋漓尽致的创造他人生的高峰，为他自己个人也为整个社会。好，所以我觉得需要做这种从个人身心灵关系，好，再到国家政策的一种全方位的一种调整跟准备。
那您现在啊，在从事这个第三人生啊，很多的规划，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你觉得我们现在所有退休的朋友们啊，我们不要说他们是老人家了哈，就退休人，他们要转战到人生的第三个战场啊，第三阶段，你觉得他们要具备哪些条件？心里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转换？
嗯哼。首先就是刚刚提到的哈，他要有一种转进的一个想法哈，或者是也许也跟传统的语汇有一点可以衔接，但是重构。譬如说我们说退而不休哈，其实你原本的角色已经不在了，但是不表示你不能够有新的角色哈。那当然这个新的角色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需要从个人哈的一种转念，也到国家社会需要重新去针对这样的一种壮世代的文化脉络，我们说超高龄化的一个社会的脉络，需要去在文化叙事上面去做一种重构。所以这个需要就是从个人到社会集体都需要去做这些努力哈。那在个人方面的话，我觉得这个一个人可能其实所谓的全人的健康哈，它包含了身体的层次、心理的层次、关系的层次、财务的层次、社会参与的层次，那甚至灵性的层次。为什么呢？其实我发现到很多的壮世代在准备退而不休的那个阶段，其实也会面临很大的一种意义失落的感觉。好，除了角色的真空，再就是意义的失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重新去醒思检视到底我的过去，我的人生交了一张怎么样的一种成绩单，我的未来还有很长的时间，我要怎么样去再创它的意义，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好，我觉得所有这些议题都值得去思考。另外当然不容讳言的，我们可以很努力的在这个运动啦、睡眠啦、饮食啦、关系啦等等这些方面去做一种活化我们的这个第三人生健康老化、快乐老化的种种准备。但是不容讳言的哈，我们人呢是偶然有了存在，必然要失去存在。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只是一种很无对象的，或者是纯粹莫须有的老化焦虑。很多时候因为人就是注定是一个，如果用哲学的话来说，海德格说人是一种向死的存在。人生就是很有限嘛，我们也常说无常无常，而且从哲学角度来看无常才是常。好，人生既然是偶然有了生命，必然要迈向死亡，所以人自然就是会有一个成住坏空的一个过程。
教授说的一点都没错，无常才是正常，但我们却常常将无常视为不正常，以至于没有办法提前预做心理上的准备与建设。为什么？因为上了年纪，大概超过50岁以上，多多少少都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其他身体不适的感受，很难认为这是正常的。那么孙教授又会如何看待这个部分的问题呢？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觉得50岁以上的人 可能很多人哪个没有三高，哪个没有某些慢性病，哪个没有受到很可能细胞的变异，你就癌化了。那当然现在医学很进步，不是说癌化了就一定马上要死，甚至很多人虽然得了癌症，但是奇迹的他又恢复健康或延长了多年的这个岁月，也都是有的，也是大有人在的。但是无论如何不容讳言的，你可以尽量的去延长，你可以尽量设法让自己健康。如果得了癌症也很难讲，很可能就是你必须承认它是一个威胁生命，它是一个威胁你的存在的一种疾病。很多的慢性疾病也是一样，譬如说肾衰竭啊，这些问题，高血压啊，等等这些问题，这些的确是会威胁生命的。所以在平常的过去的第一人生第二人生，你就是为了学习，为了成家立业，为了赚钱而忙碌，为了现实生活而打拼。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因为你的老化焦虑或者是死亡焦虑，它不是莫须有的，它是很真实的人生的一个面向，只是过去都没有去面对它。所以我觉得第三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不要把这些焦虑当成是好像一种心理的疾病啊、忧郁啊等等而已。是，我觉得所有这些焦虑就是一种生命给你一个信号，生命给你一个 signal， 让你要开始去思考人生就是怎么回事，我要如何去找到生命的意义，我要去如何找到生命的永恒的可能性。那特别是我觉得无论是西方的基督宗教也好，或者是我们东方的佛教好等等，我觉得宗教所给人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永恒的可能性，在无常当中的可能性，我觉得到了这个第三人生这个阶段是很值得你去探索的。
是
啊，你看现在我现在就不要讲这些大宗教了，这个世界大宗教基督信仰佛教，你看我们的白沙屯，我们的大甲妈，现在真的每年有上百万之众啊。而且就我的一些很粗浅的了解，这些大型的民间信仰的一种我们属于我们台湾本土的这种宗教活动，它往往是很具有粘着性的。
是，
不是说一个人来只参加一次，他来以后他被震撼到，他被感动到，
他每年都去，
每年都会去。你知道那条那沿路，你现在看到沿路是自动自发的，这个老百姓啊、商家啊，提供水、提供食物啊，甚至连天主教堂都打开门来欢迎香客，那晚上去入住。这个就是代表人内在啊，不管你是有病的人，你会希望治愈。然后你感到空虚，你感到生命不知道希望在哪里的，你想要找一个希望。所以这样的一种追求，这个每一个活动这都是百万之众啊，好，是我们人很重要很重要，也是我们人作为一种灵性的存有者非常重要，但是却在包含我刚刚讲到的自我异化等等这些概念下长期以来被忽略的一些向度。那我是觉得在第三人生我们感受到的存在焦虑也好，意义的危机也好，死亡焦虑也好，老化焦虑也好，你当然了，你可以透过一些这个怎么样防衰老医学啊，你可以 做这些，可是你这些问题这些做法都不就近，你终究必须要面对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有限的一个事实，找到希望，找到出路。那我觉得这些是最根本的，在第三人生我们可以做而且应该做才能够再创意义的高峰的。
是，那您对于善终和善生的看法？
我觉得先谈善终好了，一个人要善终，孔子在儒家的思想里面，孔子我觉得他已经给过一些很好的一些提示了。我觉得我们就是萃取这些古人的智慧，加上现在的社会的文化，我们社会的法治结合起来，我觉得就能够有一些善终可以努力的方向。好，从传统文化的智慧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以为孔子是这个未知生焉之死就好像就是只顾着生不顾着死的事情。好，这个其实是对孔子的一个比较肤浅的一个认识。其实我们倒可以反过来这样讲，一个人要怎么样死， 就要先怎么样生。
嗯，
好，你要死得很像一个人，你要死得很平安，你要死得是一个 good death， 是一个善终，你就必须要善生，你就必须好好活。
嗯，
当你生而无悔，生而无憾，你自然就能够死得平安，这个走得自在，而且是生死两无憾的那种自在。那一个人要怎么样能够达到生死两无憾？所谓生死两无憾，就是要走的、要死的人无憾，活着的人也无憾。那这里是不是需要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关系？常常在生死教育里面就在谈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但是我认为，四道人生不应该是生死教育才要去谈的事情，是生病教育就该谈的事情。
活着就要
活着的时候，你平常就是跟自己的爱的人、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朋友，就能够常常活出一种道谢的，表示你知道感恩他；道歉的，表示你知道你伤害人家，让人家伤心的时候，你知道反省自己，你有勇气跟对方承认过你对他的伤害，让他能够宽心，让他在被伤害之后不至于因为你不道歉而恶度被伤害。你能够道爱，爱是要行动，但是也要表达。哦，我们可以透过行动表达，我们要透过我们的语言去表达，不要爱在心头口难
开。
好，
那会有遗憾。
是，所以就是说，就是这些，我觉得应该是在生活当中要去实践，那就是善生，自然就能够达到善终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我觉得善生跟善终它是相互为用，好，互为表里。好，那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子在活着的时候就能够好好活出一个有爱的人生，有宽恕的人生，有感恩有忏悔的一个人生，好，有付出又有接受的人生，接受的时候又能够去感恩，好好的去接受，好好去领受，不把别人的付出当然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有机会去活出一个善终。那当然我得补充一点，我刚才讲的是传统的智慧，生命教育的部分的智慧。那从现在的法治来讲的话，玉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好，我那人，好，那我们推动了一部法律，病人自主权立法。那这部法律呢，其实就是要帮助人有机会，在你有这个心智是清醒的时候，你就能够预先要做准备。好，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前台北联谊的总院长，好，黄圣先，他说善终是五福临门之一啊。
嗯，
但是善终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要善终就要准备，要善终就不要打119。好，万一是发生紧急状况就送去，你就插全身的管子，那就很难善终了。这些都是一些你需要学习的概念，而且学习的实践。好，我们病人自主权利法都有很多方式帮助人在事前就可以预先做好你的预立医疗决定，通过这些预立决定让自己能够比较自然的，而不是加工延长你的死亡的过程，或者加工延长你痛苦的过程。那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准备，又有我刚刚说的善生的准备，又对自己的自然死、尊严死能够有一种愿意放手好的一种准备，同时也是跟家人取得一种共识，彼此愿意放手，那我觉得就能够达到善终的目标。好，我常常听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是慧开法师啊，
我知道，
好，他就说啊，他为什么反对安乐死，他说在最后这个阶段啊，好好准备放下，帮忙家人准备放下，家人要开开心心的平安的放下他，自己也要放下所有的一些挂虑，你必须要很专注去做这样一个努力，都来不及了，而且要做没有遗憾的，该道歉的、该是道的就去努力的哈。当一个人努力这样做的时候，你不必帮你打一针，你自然就很快就走了。好，
慧开法师认为说，人的死亡并不是结束，
是
而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
所以他才有一个那个生命的方程式，你不能只从有限的人生去看，你要从为什么他们佛教讲三世因果，好，所有的信仰都讲人生都不是只是从有限的这个时空，要从更永恒的角度去看。
对，他觉得最后要做好你要去哪里的准备，
是，而且你只要做好这样的准备，你很快就会被接引佛国了。
是，其实也不必要去恐惧死亡哈。人生老病死本来人生的常态就是这样， 那你该到哪个阶段就要去做那个阶段的事情，
是没错，
而且就像说安心平安的去做。
不过当然最后我必须说啊，不必恐惧死亡啊，可能也是有一点点高大上，我是觉得人就是会恐惧死亡，所以他是需要经过一个修炼的超越的被爱的，然后一种感受到平安的。就像你如果觉得你是被接引到佛国去，或者是一个基督徒你觉得你是到了天国去，你是从内心里面真正产生这样一种信念，而且真正产生这一种平安感，自然就能够把人性对于死亡所产生的那种过程中的恐惧痛苦，还有死亡之后的黑暗，是不是一切都消失断灭的这些恐惧，自然就能够在那样的一种修炼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超越。
是，我想这就是我们到人生最终的时候要有的一个态度。但是平常在生的每一个阶段，尤其最后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活在当下。
是没错，
珍惜每一天。
对，从平常善生就珍重当下，
是，
然后就能够生死两无憾的达到善终的目标。
其实人生要到最后了无遗憾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不简单，中间有好多要好多要努力，好多要反思，好多要去实践的人地方。是，
欢迎收听台湾生命教育感动地图，这个专题是由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共同制播，带领听众朋友一起领略教育在台湾展现的生命之美。我是常勤芬。如果说每个人都会经历生命的不同季节，青春是一场冲刺，中年是一场拉锯，而第三人生或许才是最自由的一段旅程。你可以重新拾起年轻时遗落的梦，也可以开始学习全新的语言技能，甚至重新定义我是谁。不是因为要证明什么，而是因为你值得为自己而活。因为灿烂的第三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只有真实的自己。所以你准备好为自己选择一段全新的旅程了吗？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下一站我们将前往另一则动人的生命故事，敬请期待。在那之前，希望你记得，教育不只是给答案，更是陪我们走出属于自己生命的力量。台湾生命教育感动地图，下次再会。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正念冥想，找回心中的宁静与智慧。
欢迎与我们一起正念冥想。首先，请先找个安全舒适的位置坐下或是躺着，轻轻闭上眼睛，自行进行三个深呼吸，吸气，吐气，再吸气。每一次的吸气，感受到清新的能量进入你的胸口，慢慢的吐气。吐气的时候，仿佛把紧绷和疲惫通通释放出去。很好。再一次吸气， 慢慢的吐气，肩膀放松了，手臂自然的安放，双脚轻轻的落地，呼吸的节奏像潮水一样，缓缓的来，缓缓的离去，温柔而稳定。此刻在宁静的当下，我们觉察到经常被许多的声音环绕，你应该怎么做，你必须怎么走，这些声音像一层层的锁链，限制了我们对生命的想象。然而当生命走到另一个阶段，你有权利选择将那些限制放下。生命的永续不是被迫延续过去，而是展开新的可能。这是一段属于自由的旅程，一段让自己真实绽放的时光。现在我要邀请你想象，想象有个茧静静地悬挂在枝头上，茧里的生命经历黑暗与压缩，它的身体被包裹，几乎无法伸展。日子一天天过去，茧裂开了一道缝，里头的生命开始挣扎蠕动，这个过程是痛苦，却也是蜕变。最后一只蝴蝶破茧而出，刚开始它的翅膀湿润，无法立即飞翔，但随着风的吹拂，阳光的照耀，翅膀渐渐地张开，颜色逐渐地鲜明。它第一次拍动翅膀，感受空气的支撑。它第二次振翅，便飞离了枝头，飞向了天空。蝴蝶望着广阔的大地与无垠的蓝天，他心里知道不再受限于茧，他可以飞翔，可以探索，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天空回应他，自由不是赠予，而是选择。当你愿意放下过去的束缚，翅膀就能带你飞得更高。你看着蝴蝶，明白了，人生每个阶段都是展翅的最好时刻。请将注意力带回到心中，想象心里有一片空间，过去的声音与规则像茧丝般缠绕着这片空间。当你吸气的时候，光照进来；当你吐气的时候，茧丝慢慢地松开。 你感受到那些我不行的念头，那些我必须的规条，正一根一根地脱落着，心开始变得轻盈，胸口像打开了一扇窗，迎进新鲜的空气。请对自己说，我可以选择我的样子。我值得我的自由。我的生命仍然有无限的可能。这些话像风一样轻轻地推动你，你看见自己展开翅膀，在蓝天里飞翔。飞翔不需要证明，只是单纯的存在就已经足够。你开始理解，人生不是延续过往的限制，而是走进自由，活出自信。我们的潜意识很聪明，它深深地明白，我正在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我的自由源于我的选择。我的生命依然无限。每一次重复这些话语，就像是翅膀再次的震动，更加的有力。你也感受到胸口的能量慢慢的扩展到全身。潜意识会牢牢的记住这样的信念，陪伴我们走向未来人生的每个阶段，让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带着自由与自信，活成自己真正想要的样子。现在，慢慢地将注意力带回到呼吸上，吸气，感受自由进入到胸口，慢慢的吐气。吐气的时候，让自信扩展到全身。想象自己化身为那只蝴蝶，正翱翔在天空中。你知道，茧的存在是为了让你蜕变，而现在，你已经飞翔。你的人生是属于你的天空，广阔、自由、无限。请深深地吸口气，再慢慢地吐气。当你准备好的时候，可以轻轻地睁开眼睛，带着这份自由与自信回到生活。请记得，你的人生掌握在你的手中，你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祝福你。
各位好朋友，今天的重新归零我们就进行到这，感谢您的陪伴，也祝福您平安健康。